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亚洲回来了，很快时间已经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愿意守主日的人，就是把七日的头一日，一个礼拜的最重要的那一个日子，愿意献在主面前，用一个敬虔的心先连接在主的面前，所以神会纪念我们这样子的守安息日，愿意把主所划分的那个所谓的圣日，就是主的日子，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他里面，这是一个抓住神的信心，我们不是求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乃是深信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敬拜神是一个生命的最重要的点，因为如果没有神，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无有，这是我们所深知认识的信仰。感谢主，让我们用这样的心，到了最后一个礼拜天的今年的时间，我们仍然愿意来到主面前，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用信心仰望他。谢谢主给我们这样子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来看神的话，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第三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二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一起念好，来，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再念一次，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称你是我们的父，因为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本是由你而造，而且我们的生命也由你维系，我们更深知道我们将有一天要往你那里去，因此在人生的短暂的年日里，2018年这个短短的一年，我们深知神我们是属你的，你也引导我们走每一步路，无论是在高山或是在低谷，无论是在挑战或在祝福，主我们都相信神你是那一位掌权的主，主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里面认定那一个永恒的神，那个不改变的神，那一位真正的是我们生命找到我们生命的答案和意义的神。愿主这个时候，当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敬拜的时候，主你自己将圣灵再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在你的真理里面来寻找神你自己对我们的心意，明白你对这世代对这世界真正的美善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样子我们可以带入我们的信仰进入新的一个旅程，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过去的这个礼拜就是圣诞节，我们知道在这段圣诞节里面，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无论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都在过圣诞节，无论他的圣诞节是什么样子的过法，那都不是我说的重点，而是因为这么大的一个节日，全世界人都在过，那这个主角耶稣基督在所有的过圣诞节的人他的心里面看他是谁，当然也有少数的一些世界，像说在这个犹太人他是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否定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不是那个所谓的神道成肉身。另外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国家，不过圣诞节，甚至呢是来抓捕过圣诞节的人，甚至呢连圣诞节的这个装饰都给扯坏，然后全部取缔这样。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所以你会看到到底这世界的人对这一位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基督是什么样来看待他，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眼光里面，这些所谓的世上人在耶稣基督他们眼光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今天早上我们要在这里看的这段经文其实上次我跟各位看过一章的一节过，在一章一节你看过那个经文里面提到太初那个太初讲的不是说时间然后从第一秒钟开始那个太初，那个圣经的太初讲的是在有时间之前它等于是呢时间之外 那一位啊。所以呢，只要他这里讲的这个道是在那个时间之外的那一位神，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是什么叫，就是没有开始的，被造物有开始，而这一位所谓的道耶稣基督，他是没有开始的，他早就在那里了。对被造人很难懂，因为我们是被造，所以我们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可是那个造万物的这一位，他没有开始，他早在那里，所谓的自有而且拥有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这个耶稣基督解释他，我们上一次讲过他，他的本质啊，就是那个所谓的自有拥有的。所以这个道是怎么样？这个道在什么位置上？他说道是和神同在。原来这个道就是神啊，他原来和神是同在的啊。所以我们看道是什么？他的本质就是上帝。好，所以那个是我们上一次看第一节讲的一个点，耶稣基督他就是完完全全的神啊。虽然他成了肉身来到世界，可是他只是完完全全的神。他在强调这个很重要的事。所以我们晓得基督徒是相信所谓三一神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圣父还有这个圣子还有圣灵三个位格，可是他成为一，成为一个神啊。这个是我们被造物很难懂的一个真理。常常我们在讲说，如果你的信仰是你头脑想得通的啊，那就不是你的所谓的神了。那个神让你的头脑可以完全理解，那就不是真正的神。如果他是神的话，一定有我们只能够理解之外的那一个特质，那才叫做神啊。因为我是被造物，他是神，我可以知道有他，可是我不完全能够明白他。这个三一神的这个观念就是如此，我们很难懂。我在这里我就不会在厕所，我在这里就不会在我的办公室，可是这位三一神呢，他却是过于我们所知道那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三一神的真理很难明白，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一位神，这个神他那个三一的角色，就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真正的神啊。他和圣父还有圣灵是归于一的，我们所信的三一神。各位了解这个，我就很明白今天所要看的约翰他继续讲下去的第二和第三节里面讲这个道和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世界，他和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与世界。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第三节讲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地方讲这个造道算是一个创造者，万物是他造的。所以简单说，创造之因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好，创造之因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从自然界来看，耶稣基督就是创造之因，或者说他就是创造的主宰，所有的物体或物质都是他创造，这个宇宙都创造的。所以他是这个也可以讲是宇宙之因，因就是一开始使他产生那个因。所以这个万有的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看耶稣基督，我们不是说我们的主只是在这个坐在这个教堂里面，就好像有些庙那个神佛又摆在那个堂哈，那个庙堂里面就在那里被拜。我们所信的主很重要的是什么？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所有一切的主宰。你到哪里去，他都在那里，而不是只有关在教堂里面。当我们聚在一起，当耶稣因此说：“你们作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没错，他有没有在这里 ？Yes， 但是他不止在这里。好，不是像一些庙堂的佛，他就摆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神是那个万有的神，你在任何的地方，他都在那里。所以不是用一个 space 一个空间来看待这位神，这位神其实超越空间。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原来万有这些东西都是他造的。所以有一个东西使我们明白，他不是被造的，他是造万有的。他不是被列在跟所谓的很多神佛甚至所谓名人伟人同列，他不是，他是那一些是他造的，他是在造物之外的那一位。这是这个约翰在讲道他的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所以呢，道是什么？道是万有之因，万有就是他才有的。因此我们就晓得 耶稣基督那个在一切受造之物的这个角色上，他是所谓的宇宙的耶稣基督，或者是所有的万物的耶稣基督，都是与他有关。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年的看到这个诺贝尔奖在颁奖，那我们就发现哇，看到这个诺贝尔奖得诺贝尔奖的这些人，哇，一定是超聪明的，这个聪明的聪明之上人，所以他可以发现人所没有发现的，所以我们为他对这些所谓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哇，真的是崇拜的不得了哦，我对他们实在是看的哇，如果有他的一点点该有多好，我们就发出赞叹，他这个得到这个全世界最荣耀的一个所谓的研究的这个位分。可是你晓得吗？你的耶稣基督，你的耶稣基督跟这些人比起来，原来这些人的研究只是一丁点的这一个造物的耶稣基督的成果，我们都那样子的崇拜他，那样子的赞叹他，更何况那一位造被研究了一切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岂不是让我们的生命来到他面前，我说要好好的尊他为大吗？这个是一个比较的观念。为什么对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的观念，有时候我们觉得信耶稣就信了，只是信啊，信了又怎么样，他就一个神在那，我就拜拜他，我们不晓得他那个伟大，那个 almighty 那个全能之大是什么大。我们如果有比较，我们就会体会出来，原来我对我的主耶稣基督那个敬虔，那个尊崇，那个态度是否已经到他应该得的那一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世界所有的一切的原因和根基，我们所拜的所侍奉的原来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名运人士，大家可能听过，他叫做袁志明啊，袁志明。在六四之后，当然在那个中国政府就开始逮捕啊，共产党开始逮捕这些人，让他们到处躲。那时候他在中国，他在思想他的人生问题啊，他们在为这个中国的命运，为中国的这个可以在一个好的一个制度下，或者一个转折的一个里程碑，在那里甚至命都要搏上去的情况下。他在想啊，所有的这个哲学家的这个理论啊，都没有办法解决两个问题。他还想这个问题，什么呢？为什么人都是一个样子啊？为什么人都是一个样子？什么意思？他说啊，我们在所批评的共产党是一个样子，而我们这些批评共产党的人也是那个样子啊。马克思主义不行，可是看看西方的民主制度呢，也是毛病百出啊。好，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真理呢？这是他发出的问题。后来呢，他来到美国，然后遇到了一批基督徒们，这些基督徒用爱心，他们用这个真诚来帮助他，因为刚从这个来到美国之后，生活相当挑战。他看到他们呢，这些基督徒心里蛮有平安，蛮有这个喜乐哈，吸引他哈，寻求这些人他们的品格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啊？这些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子？那这些基督徒就告诉他们，告诉这个袁志敏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信了耶稣基督，使他有这样子的生命品格。袁志敏觉得很奇怪，他说耶稣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他说我认识很多名人啊，我认识名人不少啊，我认识马克思啊，认识这个康德啊，尼采啊，甚至认识中国的孔子啊，孟子啊，研究很透彻啊，庄子啊，为什么他们因为认识了耶稣基督便有这种不可解释这种爱和这种的平安，那样子的真诚，他觉得很不一样，到底耶稣是怎么影响了这些人啊？他所认识的耶稣和这个他所认识的这个马克思、尼采或孔子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后来呢，他就参加他们的查经班哈、啊。这个袁志敏参加他们查经班，这就真的开始好好的去研究圣经。那读新约四福音，他才发现说，哎，原来以前就是很泛泛的知道说，哦，西方有一个叫耶稣，他才知道原来啊。他从耶稣的话里面深受感动，这一位耶稣不是凡人，而是那个天上来的神， 而他是来向人来传递神的旨意，或者是那位造物者的对人的心意是什么。那想到他从前满脑子都只是进化论了，但是自从到了北美他书看多了之后啊，他开始反而觉得这个进化论反而是不可理喻的东西啊，人怎么会是接受这个进化论啊。其实法国的哲学家孟德斯鸠有说过，说有理性的人类啊，是靠自然界偶然的力量碰撞出来的，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了。就是一种人是从哪里生产产生的呢？因为进化论是这么说的，人是因为最早最早就是因为一个偶然的碰撞，一个偶然的力量，甚至一个偶然的闪电，而使得开始生命产生的，偶然的哈。他说这个是不可理喻的。事实上严志敏他说啊，这个进化论跟科学其实是违背的，进化论跟科学其实是违背的，因为科学的研究是根基奠基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上，就是有规律性。规律性，所谓规律性，它就是一直的可以循环，可以再研究，或是可以再有次序的一个次序的前进，而不会是一个偶然碰撞的，好，一个偶然性的。他说他学过这个马列主义啊，唯物主义啊，他可以归纳四个点。四句话，马列主义和唯物主义。第一，马列主义跟唯物主义的世界是物质的，好，我们知道唯物论，共产党知道这个东西，是无始无终无生无减无灭，就是物质。第二个，马列主义是什么？物质是运动的。第三个，运动是有规律的，而不是瞎碰的。第四个，规律是人类可以慢慢认识的，也就可以研究的。所以呢，宇宙是有规律的。他以前所受的教育，这个共产教育，这个马列的教育是这样，宇宙是有规律的。所以科学的研究是奠基在这个上面才有意义，才能研究嘛，有次序嘛，才能研究，才会有价值。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后来，你今天看全世界那个科学发达的民族或国家，都是从基督教的世界出来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一位神创造，他不是瞎碰的偶发的，他是因为有一个意志设计创造，所以他能够研究有次序的。因此呢，这个严志明他就在讲这个事情啊，他说这个所谓的进化论啊，认为宇宙是偶发性的或偶然性的，是那个所谓的随机碰撞而有的这种说法，怎么还能够造出这么聪明的人类啊？这么聪明的人类能够看透万事，能够这么聪明的人类能够知道人死，好像一个所谓的灯灭掉啊，甚至反过来这个人还可以来否定上帝啊。所以他就说啊，今天我怎样也难以相信进化论，就是单凭我的智慧，我也知道我的智慧绝不是分子偶然碰撞而成的。所以呢，可见基督教啊，它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一种所谓的在象牙塔里营修的一种的生活，以致耶稣基督只是我们一个宗教范围的认识而已。当你到礼拜堂外面去，你看到那些高山，看到那个汪洋大海，看到这些所谓造物者的所造物的这一切的时候，他讲，其实你会知道，耶稣基督是造万物的世界，造万物这一位神，他所造的这一切证明，或者是这让我们去体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能够用很积极的心来看待所面对的每一件事，因为那每一个事情，每一个你眼所见的，都与它有关。基督教不是锁在山顶上的庙宇或修道院的信仰，我们事实上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在那里与神相遇，在每一个地方都知道主在那里。我的信仰是浩瀚的， 我的信仰是伟大的，是那个 Almighty God 在每一个事情上证明他在那里。所以看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发出赞叹，说他神的作为，那个造物的那个背后那个神的一切，这是原住民他的生命经历。为什么他会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一个传扬基督教的牧师？他生命那种转变，从一个无神变成有神，到一个认定神是谁，就是这个造万物的耶稣基督。第二个，耶稣基督被世界拒绝。第三节这里说啊，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为什么约翰在这里要强调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已经前面讲说他造的，为什么还要讲一个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一个反问法。为什么要反问法呢？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末叶啊，盛行一种异端，他们质疑谁？质疑耶稣基督的身份。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并不是神。他只是在人的一个某一个时间点上面，他才成为神的。简单说，他只是被造的啊，然后在某一个时间，他才所谓的成为是神，或者上帝把他提升好。那现在你升职了，升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叫做神。我们华人讲的是仙人，一个创造世界的主人却被这个被造的世界这些世人把他拒绝啊。这个创造主本来是主人，现在反而是被拒绝的人啊。所以这个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着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在讲任何属于被造的范畴的存在物都是耶稣基督所造的，在讲这个东西。所以呢，耶稣基督自己不是被造，他是主而不是客啊。造物者是主，被造者是客啊，客体。因此在这里呢，你自己看见一个事情，在你还没有存在之前，你不可能把自己造出来，就是耶稣基督了。他如果没有存在的话，他就不会把自己造出来，表示什么？他早就在那里了，然后他才造万物。基督不是被造啊，他是神。这是这里他约翰介绍这个道所说的。他可能在被圣灵感动之后，他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上帝创造万物那个话。就想到这个点，然后他就开始写的时候，他在这里他第二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郑重的写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指出耶稣基督自己是那个没有开始的永恒里面的那一位，他就是神。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举世闻名的一个无神论的哲学大师叫做罗素，这个人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1970年才死的哈。这个罗素呢，他说啊，整个宇宙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啊，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哈，也就是不相信世界是有神造的哈。这个人20年代的时候啊，他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非常大，以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20世纪初啊，使得那里成为一个共产党的温床啊，因为开始从这个罗素来的啊，认为没有神。那刚好共产主义从苏联过来的那个思想，没有神的观念，刚好接受了，所以他们又有一个很好的理想，全世界应该大同，应该均富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这个罗素就影响了中国的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厉害，他在北大有一年多的时间，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大。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亚特勒，他想在一本叫做《怎样思想神》这个书里面，他也写，他说拒绝宇宙有任何始源的可能性，如果宇宙有个始源的话，有一个开始的源头，就得先假设有一个创造者。好，所以你如果不相信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接受有一位造物者这样子的观念。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起初是上帝创造天地哈。罗马书第一章20节，我们都熟悉这段经文哈，我们把它念一次好不好？ 保罗在讲的时候就在讲人那种思想是这样。好，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神，反成了愚拙。好，所以这个地方讲，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的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无神论的开始啊！无神论不是神不存在，无神论是不把神当神，那叫无神论啊！好，我把存在的神不当作一回事，这样子的意思哈。所以他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好，这是错误的两种的回应了哈。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上帝存在吗？是的，人一个人都有在，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会常就是无神论者发生了一件哇好大的震惊的意外，你会说天哪，有没有？有没有不相信耶稣的人说天哪，怎么这样？有没有？为什么会喊天哪？在很惊恐的时候说天哪，我 Oh my God， 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会说 Oh my God， 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在那人的潜意识的内里的深处有一个东西，知道有一个 power， 一个能力，或一个人是英文叫做 out of our mind 的东西，那个力量，那个行动超过人的东西，人潜意识是有的。那有时候痛会喊妈，有没有痛？然后危险会喊神，喊天，好，那个人的这个反应。那这个东西就是在表明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知道其实是有上帝存在，只是他打从心底里面有一种反动在他里面。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不相信上帝是存在的，表示什么？这个是其实跟神到底存不存在没有关系的问题，而是什么？关于他自己能不能认知这个神的存在，这件事情的功能已经有了变化了。客体还是在那边，但是我这个认知他的这个我的这个人的功能出问题了。我们假设几个例子，所以我们说我们等一下到外头去，我们看说哇，你看太阳那么大，有没有？大家看太阳好大，太阳就在那里，这个很清楚吧？那有太阳，哎呀，太阳好大在那里。可是你如果带了一个瞎子在太阳底下说，哇，这个太阳好大，他也是瞎子说什么？说哪有太阳？我没有看见呢，我没有看见呢。那到底这个瞎子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眼睛功能出了问题，太阳还是在那里，只是因为有人功能是好的，有人功能是出问题的，所以他要否定那个太阳在那里。无神的论的问题也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打从心里面，打从心里面为着他个人而使得他的功能出了问题。我们都考过试吧，考试的时候你喜不喜欢那个监考的人在场？哎，甚至有的人觉得很喜欢，他有没有在那里关我什么事，我就是把我所准备好好写嘛。可是有人就很不喜欢，对不对？为什么不喜欢？他在那里我很不方便啊，是不是？恨不得这个监考人赶快离开，好，拉肚子跑厕所。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那个学生问题还是监考人的问题？是谁的问题？是学生的问题嘛，对不对？那个考试人的问题，是因为有人是觉得他在场 OK 啊，可是有人要否定他在场啊，恨不得他拉肚子去上厕所啊，让我方便一点啊。那你从这个观念你就晓得，弟兄姐妹们，我们那个无神论它不是用理论去证明事实，无神论的人因为它是用动机在产生理论，所以无神论它是用动机在产生理论，从他的想要和他不想要在设定有神没神的。我们讲的说昧着良心说话吧，用比较粗浅说，中国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叫做冯友兰，名字有点像男女生，但是男生哈。他说啊，当你研究哲学的时候，不要单单知道哲学家所写下的东西内容而已。后面这句话， 你更要研究这个哲学家写东西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从这个动机他发展一套可以自圆其说那个动机出来的。所以古今中外有很多聪明人啊，他会想很多这个所谓的哲学问题啊，讲一套哲学的理论学说啊，然后普通人就被这个内容哇这个陶醉啊，我觉得他理想很高啊，很有意思啊，而且说的蛮有道理啊，有办法啊，他可以讲了这么一套东西，可是你就不知道他背后这个人发展这套东西他背后他的所谓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所以一群一群的青年人呢就被那个时代的潮流所欺骗啊，然后就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带来好大的困难，有没有？一群一群年轻人那个时代被那个潮流所影响，我们就比较不好听被骗啊。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这个马克思思想麻醉了那时候的人，十年的文革死了几千万人，人头落地。如果你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你的生命常常是不保的。我们今天看就几千人死，可是身在其中的人是朝不保夕他的生命，而是因为哪里来的？是因为那一批有理想有见识的青年人起来参与发动的。但是他们没有去思辨后面背后那个马克思那一套背后那些人的动机为什么写这一套所谓的无神论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应当好常常要谨慎我们所接受的到底是相对性的，也就那个三不五十它就是要改革一下，三不五十就要修正一下，三不五十就要稍微紧缩一下变来变去的那个思想潮流，或者你所接受的是那个绝对性的是神那边来的永不改变的真理，你到底是哪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罗素啊，这个罗素哇，得诺贝尔奖哦，而且是数学大师哦，又是哲学大师哦，又对中国很熟悉哦。可是你知道罗素这个无神论者，他的男女关系一塌糊涂的，这个女伴常常来换的，这样子的人怎么希望有神？对不对？他当然基本上没有神啊，他就是神，他要这个那些大学女生跟着他，今天换那个，明天换这个，这个换来换去啊。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很重要。他当然不需要有神啊，如果有神看到他这种这个丧失道德这种人，哪怕是这个所谓的德诺贝尔奖，可是他的道德是腐烂到这个地步，他当然不需要有神了，因为面对神他将要受审判，他要向一个绝对的道理绝对的真理的那一位来交代啊，当然他要发展出无神的这种观念出来啊。而中国的当世代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北大受影响那么厉害，然后后来延伸出来中国动荡这些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无论人要证明神存在或者是证明神不存在，人的内心其实深深都知道神是存在的。如果这位存在的神对我们有益处，我就试试用我的说法说他存在；如果这一位神对我没有益处，我就用我的说法试试证明他不存在。人就用这一套东西来看神的。可是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之因，他是那位真正的创造者。圣经给我们有一句话看很重要，希伯来书11章第三节讲的，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请注意哦，这句话里面所包含很重要的意义什么呢？这个原则在这里，在他说信是知道的因啊，知不是信的因。简单说，你想知道你必须先要信，并且知道呢并不见得会使你信，听懂吗？听不太清楚啊。圣经说因着信就知道，不是因着知道而信，看到吗？这个逻辑你看得出来吗？ 不是因为知道你信哦，是因为信，然后你就知道这世界是上帝造的。简单说，你信什么？我们刚才不是看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那里讲吗？信什么？看到所造之物，然后你就有了一个信。信什么？后面有一位神，是看到所造之物，你信哦，这一定是有神，那个叫自己所说的信。我们常讲叫做普遍启示，好，普遍的启示啊，启示有两种，一种叫普遍启示，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而看到大自然，这个叫普遍启示，看到这一些，你就知道有一位神。你看到陈牧师，就知道我的父亲或我的母亲，你懂这个吗？你就相信我有一个不错的父亲或母亲，那个叫做信。借着所造之物，我爸爸妈妈造了我嘛，好，我们都讲说做人的、啊、哈。以前我的教会常常跟我讲说，陈牧师你不会做人。我说为什么？说做牧师怎么会不会做人？他说你看你哦，做人哦，做了那么久，做了老大，然后十年后才又做了一个老二，然后过了五年才又做了老三，真的不会做人啊！啊，那个叫做做人的、啊、哈，那个做人的做和我们说的做人做不同的意思。那这个地方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上帝所造的这一些，然后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叫做因的信，就知道它是上帝所造成的。那个信的观念，信不是空无一物，而是因为看到这个 signal 这个征兆而知道后面原来有一个真理的神在那里，世界是他造的，不会是偶然碰撞出来的了、哦、他说的是这个点。所以这里的信给我们一个大的提醒、哦、上帝在这个普遍体系，从大自然所造之物，从星球，从四季轮转、哦、这样子有秩序的走等等，这一些已经知道一个基本可信的知识放在你的心灵里面，好，或者说就是成为一个信的种子，一个种子在里面准备发芽。当特殊启示来到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啊、哦，明白了，其实透过手造之物就是要启示这一位造物的神本身。所以如果人把这个最初的这个种子把它压制下去，那他压抑真理，压制真理之后，这个人就当将来面对上帝给他的恶果了。中国这二十世纪就这样。有时候说中国人很聪明，是的，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家已经不用，欧洲都不用，中国还拿来用，而且用在真正老百姓身上，然后把自己老百姓搞惨了，有没有？聪不聪明？老大哥都不用了、啊、他还一直守着，现在还回头又去、哦、回头去用，聪不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然后老百姓又重新回不去，受苦啊！人家已经知道 不能用的东西，因为一个所谓的马克思的那一套想法而已，你把它拿来当自己用自己的国家做实验，生灵涂炭，聪不聪明？没有智慧，人家已经不用了，你还拉回来还要重新用，最近又开始搞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第二个。第三我们要看世界是为基督耶稣存在，因为在第三节这里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这里有一个词重复出现，借着这个字，约翰讲这个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这个道造的，就借着耶稣就造这个借着。原文里面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副词，叫迪亚，迪亚不是台湾话人讲的猪，迪亚，那个迪亚这个字呢是一个 through， 英文讲 through， 如果我们用中文翻它可以翻成经过，迪亚，因为借着，甚至表示一个行动的渠道或者一个行动的方法，这个是叫做迪亚。那这个字在讲什么呢？ 也就是说啊，神创造万物是将他的心意或他的力量全部经由耶稣基督来显现的意思，那个叫做借着，不是说这个材料拿来借着我做一做完了，不是，那个是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个神的心意或他的力量要从耶稣基督显出来的意思，那个这个迪亚的意思。所以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经由这个道，或者是生命不是透过他来知认认责而可以造出来的，要表明什么？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原理，这个道不是抽象的原理，这个道乃是有主权有行动，甚至有位格的那一位，他要将神的心意完完全全的表达出来，一个活生生的那一位神，他降生成了人的样子，让人可以体会，从抽象变成具象，而从这个具象体会抽象，神是抽象看不到，而他降为人成为具象，你看到这个具象而能够去从他身上和他所说的去体会抽象。所以这个地方带出的这个点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叫借着他的目的。罗马这个哥罗西书哈第一章十六节说的，说万物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格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通通通通通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后面那一句话又是为他造的，注意啊，这一句话是他再加出来的东西哦。万物这些东西都很多，无论是什么教会领袖啊，国家领袖啊，什么长官啦、啊，甚至掌权的啊，看得见看不见啊，都是他造的。然后是又是为他造的，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请注意。也就是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做这个事情，然后每一样东西原来是由他来造，而且是他在延续下去，而且他就是上帝本身，他造万物不是没有目的的，是为他的目的而造的，为他造的，因为这位造物者耶稣基督造这一些有他的目的的，好，就是为他造的。所以就是有点难，但是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帮助我们了解的。希腊的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点像，希腊文化和这个希伯来文化不太一样。希腊的文化它的整个文化的思想是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是让人从自然界当中来找答案，差不多吧，这个了解吧。好，从这些看到去找答案。可是希伯来文化呢，它是一个不是封闭，它是一个开场的文化。什么叫开场文化？也就是说呢，它是人盼望从神的这个所谓的启示，能够明白自然界的一切的事情以后，能够明白那个自然界背后的动因是什么。有没有一样？它是开放的，他是从这些造的东西知道有一位神，而这位神他启示这一些东西到底要让我们明白什么，这个而不是只有从造的东西用人去解释它。希伯来文化的开放，所以我们说犹太人聪明智慧是这个来的了，听懂吗？他不是被挟制在具象里面，他爬到抽象界里面去了。抽象界就是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具象界是你看到的这些所造之物不太一样的。而希伯来文化在这个上面它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想到后面是什么，而不是看到在解释里面的东西，在人在里面找人生的答案。 No， 这个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诗篇八篇的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我们看一下，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有没有看到？看到那些东西之后，他跳到背后去了。那个后面，人算什么？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看到什么？神的动机是什么？有没有？你派他管理你所造的万物，都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里面的这一边的海的鱼，叫他管理，叫人去管理这一切。他不是只有看到那一些的东西，哇，然后这些东西，而想到上帝要人干嘛？他开场的，他的思想是敞开的，从后面去看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看到，记得亚当夏娃，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在这个伊甸园要你去修理看守，有没有？在这个创世纪二章十五节。上帝给人这一切的时候，他是要人齁来管理的，让人来管理。而这个管理做什么用？是程序上帝他的心意在里面的。那你去管理，不是你去管辖哦，也不是你去为所欲为随意支配哦，他是要你把他的上帝的心意借着人去带出来，因为你带出来而使得上帝的荣耀更显出来，这是他要你了解这些之后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要你去好好的去把我给你所看到这些做管理 management， 而不是 control，不一样吧。 management 就是按照上帝的次序做，上帝的心意什么你把它理好啊。可是 control 是什么？我是主，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就带出一个议题出来了，什么议题？环保的议题。带出什么议题啊？人权的议题，有没有？如果上帝让我做陈静平，然后我做某一个国家的头头，那我就是替上帝管理他的百姓，那我可不可以为所欲为？我不可不可以不理会人的权利？我可不可以怎么搞就怎么搞？我说的算，能不能？陈静平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不行，因为我不是主啊，我是要把神的爱带出来的，我要把神的爱和他的丰盛智慧带出来，使得百姓能够回应上帝，知道上帝是谁，知道那个次序，这个宇宙有一个次序，我的位分要在这上显出神的荣耀来，而能够体会这一切，我能够感谢那一位神，我的生命的源头，万物的源头，能够在一个 order， 对吧？英文叫做 order， 一个次序，规规矩矩。我们华人常常讲说没大没小的，有没有？在骂小孩没大没小的，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啦。上帝要我们知道有大有小啊。陈静平只是在上帝下面的，你不能超过上帝啊，你听懂吗？要有大有小，那个是当有大有小的时候 ，everything 在神的所。设定好的祝福里面，你反过来叫做反了反了，你就要吃那个反了的恶果。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我举个例子讲哈，这里有个钢琴在这里，对不对？这个钢琴是某个公司做的哈，它这个也许是中国做的或美国做的等等做。真正的发明这架钢琴的哈，是1850年一个人发明的。他的名字叫做亨利·史丹威，啊，史丹威知道吗？啊，现在很有名的钢琴叫做史丹威，你看到哇，哇，这个琴不得了啊！这个会弹钢琴，这一生希望有一部史丹威可以弹啊。他史丹威他是一个钢琴的制造师哈，在19世纪的时候生在德国，然后后来他移民美国，跟你一样移来美国。然后那个创立了这个钢琴制造的这个品牌叫史丹威，就是他的名字。到了1930年齁，将近有80年间齁，啊，继续发现齁许多的钢琴齁，他能够把它做到最好的技术。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我们今天那种钢琴，但是他就一直研究，一直怎么做齁，然后申请一些专利等等等等。 而这个技术呢，在1826年呢、啊，他就注册一个叫做双工系统，双啊双双是 double 啊，工就工作的工，双工系统。什么事呢？就是以前都没有人这样子做了哈，就是一条线，然后你弹的时候，当时发出声音，对不对？叮，这样的声音啊，叫做震动哈，那就变成一个声音出来。然后这个三维呢，它去发展出来这个双工系统呢，就是能够从一秒钟从一变成二，然后四变成八，16变成32，那个声音就特别的美，那个震波就特别的美啊。它是用什么？如果你的长度不够，你的波动不对，那个声音呢就很不好听。所以他就是去发展出这个东西出来，把他用这个三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专利哈，1826年他就叫做那个双工的系统，就这个叫做琴弦的长度，还有他这个时间的对称，这两个东西要配合的正好。所以1852年我们不是有时候看钢琴叫调音，有没有调音？有家里有钢琴的有没有叫人来调音？他调音干什么？就是要把那个双工系统音给它协调好，弹出来声音就特别美。那这个今天所有的钢琴都是因为这个来的啦，啊，是这个三维他把这个东西发明出来。所以呢，1859年，啊，他就在伦敦做总经销的公司，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琴，啊，但是注意，这个琴是被动的琴，它摆在那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会弹琴的人有关系吧？对我有没有关系？我如果去弹，你们说牧师不要吵好不好？对不对？不会弹的人吵死了，但是会弹的人，他弹了以后，诶，好听哦。如果他是一个钢琴大师，哇，说一首美好的曲子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也知道他是被动的，他就摆在那里，没有声音。我把这个拉回来，当圣经在讲哈，当在讲主耶稣基督是人子来寻找失丧的人的时候，有没有？是什么？是神来找人，对不对？而今天的人最大毛病是什么？人在找神，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在找神，可是圣经在讲的是神在找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它是主动词的，是上帝来找人的，而事实上的所有宗教是人在找神的，这是完全不一样哦。啊，我说这个东西，你等一下这样，我们晓得这个道这个字道啊，我们在找这个道。希腊人的道是什么道？希腊人的道是在探讨所看见的事情，去把它探讨解释，人看造所造的住，然后去解释，所以他们创造很多的神宅出来，有没有？他们造了很多神宅出来。然后老子的道，中国的老子的道，老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知道意思吧？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想象出来的就是那个啦。好，我想象出来就道可道名可名。好啊，诶，孔子呢，孔子也讲道啊，对不对？孔子的道怎么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听到的道，哇，够了，死了没关系，满意了。所以他不是道本身，他也不晓得怎么是道，他是一个道的追寻者。我在想说，如果有人传福音给孔子，搞不好他信耶稣哦。好，因为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啊，对不对？就像保罗说的，他有了耶稣基督，然后他这个离世与神同在是美好无比，有没有？好，但是孔子的道不是什么道，他只是在一个寻找道，他不晓得花里子道。好，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基督这个道，是他是道的本身，也就是他自己是会发出生命来着的，他是道的本身，他不是被造的。他是那个造物者本身，他的生命带出了生命的那个所谓的所造的花出 美的一切的颂赞出来的。你看到那个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怎么讲？各位念好不好？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哇，他这里讲的，诶，他发出来了，借着所造之物就发出来。你知道，你们如果很喜欢听钢琴哦，诶，现在网络上有在买哦，有在卖，就是那个琴哦，没有人弹哦，然后他哦，本来放了一个软体进去哦，有没有？你看过吧？也没有很贵。然后呢，那个软体下去以后啊，它琴键要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约翰在介绍的时候讲的，他不是被造，他是造物者。你从这些东西发出赞叹出来了，发出颂赞出来了，在诉说他的伟大了，就是这个地方带出来了。所以罗马书啊，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行。”谁知道主的心，谁做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好，三十六节开始，各位念来。因为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我们在看大自然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看伟大的宇宙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看到宇宙这些所谓的太空明亮的星星，这些有次序，然后回过头我们看一个原子，最小最小的这个原子，中子、介子甚至质子，那么小东西的伟大的运动。如果你有对这个东西稍微有兴趣，去注意看，因为啊，这都不是人能做出来的，大可以大到这个宇宙这些星座等等的，小小到一个它最小的这些所谓的质子、中子这些东西，宏观的世界也好，甚至微观的世界也好，这些东西在我之外或在我之内，我们身上就是很多的质子、中子、分子，我们这身子就要走来的，每一样都是有奇妙的作为，他都在荣耀上帝，都在显明后面那个造物者让我们的心能够知道你的定位在哪里，你看他是谁，而我是谁，使得你的生命在人生的短暂里面跟这个永恒者可以 make up， 可以接上去，以这个旋律一起进行，以这个美善一起同步。所以弟兄姐妹，这一段约翰用的短短的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要感谢他，你要荣耀他，这个保罗也这样讲，你要感谢他，要荣耀他，你把你活出来的每一件事情来显明我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那你就是活出你那一位对这位创造者的对的认识，他不是被造，他是造物者，而你与他生命连上去，因此你就可以在这个短暂的人生与永恒的神连接，成为永恒里面的生命。愿神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啊，有点难，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要我们这样不断的回到他的面前，常常思想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宗教，他是与永恒造物的这位神一个伟大的连接。好，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